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8日星期一。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举行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美国州长市长敦促抗议者接受新冠测试，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从华盛顿撤走国民警卫队，澳大利亚政府寻求磋商，北京方面则无视相关要求，日本计划更名东海岛屿，可能引发中日台主权争议，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星期天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罗马、柏林、伦敦和巴黎的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明尼阿波利斯一名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中被杀，虽然这引发了一些抗议活动，但欧洲国家也以自己的种族暴力事件为例。数千人戴着口罩周日前往罗马的人民广场，这是该市首次举行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型示威活动。伦敦也有上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其中一些人在美国大使馆外，不过组织者指出他们希望英国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抗议者高呼英国并不是无辜的等口号。布里斯托尔的抗议者推翻了爱德华·科尔斯顿的塑像并抛入港湾中。爱德华·科尔斯顿是17世纪的一位政治人物，他监督了一些西非奴隶贸易。韩国流行音乐团体 BTS 周日表示，该团体已向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捐款了$100万。此前该乐团上周发布了一条推特支持抗议活动。 BTS 的粉丝使用了 Match Million 的标签，誓言要捐同样的钱款。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官员周日宣布，在周末举行的反种族示威抗议中，近100人被捕，约 1.5 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在一周多的街头游行和示威者密切接触后，美国各地的地方官员都在敦促反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者接受新冠测试。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做个测试，去做个测试吧。他还说，纽约州正在开设15个新的测试点，并告诉人们不要冒险。亚特兰大、旧金山和西雅图的州和市级官员也发出了类似的测试呼吁。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周一开始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预计将有多达40万人重返工作岗位，许多人将在近三个月内第一次挤地铁。建筑工人和那些在工厂、批发店和一些零售商店工作的人将重返工作岗位，商店只提供路边递送服务，但该市数千家餐馆至少在本月内仍将关闭。虽然纽约市官员似乎有足够的信心开始重新开放，但佛罗里达州卫生部周日宣布了1180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称这是连续第5天新病例数量超过1000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下令，上周被部署到华盛顿以平息一名因警方拘押的黑人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活动的50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开始撤军。特朗普总统称首都处于安全控制之下。然而就在他撤出国民警卫队之际，美国前军方主要领导人仍对特朗普一周前所报道的威胁表示反对，即动用多达10000名现役军人增援华盛顿当地警察，以应对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示威者。上周六，数万美国人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和平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滥用权力，但是很少有示威者与当局发生冲突的报道。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1600名成员被派往华盛顿，但没有参与平息抗议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上周表达了与特朗普不同的观点，称现役部队只应作为平息美国暴动的最后手段。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向全国》表示，他也支持这一观点。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周一表示，数周以来寻求和中国对口官员进行磋商，但是北京方面却一直无视这项要求。此前，澳大利亚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引发中澳关系持续恶化。澳大利亚政府强调，独立调查并非针对北京政府，中国则指责澳洲在玩小把戏。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更是警告，澳大利亚产品将被中国消费者抵制。随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高额关税，又禁止澳大利亚四大肉品加工厂的牛肉进口。中国目前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该国出口总值超过 30%。 中国上周六还建议民众避免到澳大利亚旅游，宣称由于疫情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及暴力行为明显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则驳斥中方的这种说法。根据澳洲人报的民意调查显示，79%的澳洲人支持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调查。中国与澳大利亚近年来的整体关系紧绷，澳大利亚指控中国政府干预内政，同时对在太平洋地区的中国逐渐增加的影响力表示担忧。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指出，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一上午10时相继侵入尖阁诸岛的日本海域，日方已经就此提出警告。另一方面，中国央视则报道，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此前，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计划本周二提案将尖阁诸岛的行政区住址由登野城改为登野城尖阁。日本此举可能再度引发这组东海无人岛屿的争议。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台湾称其为钓鱼台，日本的名称是尖阁诸岛。岛屿附近水域据信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周围还有丰富的渔场。台湾外交部在发表声明中重申，钓鱼台列屿是台湾固有领土，台湾也拥有其主权，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将其改名而有任何改变。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被白人警察拘捕时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活动人士表示，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不应因此掩盖抗议的意义和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价值。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报道。
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察5月25日在街头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时，将其面朝下按在地上，并将膝盖压在其颈部长达8分多钟。期间，这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男子多次呼求“我不能呼吸了”，但并未获得理睬。他随后在送医后被宣告死亡。这一过程被路人拍了下来，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席卷全美50个州，超过430个城市，并在持续了一周多后仍未平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吉恩·波利辛斯基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和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 DNA 里的。
You know, they very much echo.What is a very common American trend, which is when we have a serious problem in this nation. What was his name?
George Floyd!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请愿的权利，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干涉抗议活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 将膝盖压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肖文，此前面临的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指控已经提升到了二级谋杀指控，另外三位涉事警察也均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和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与抗议者对峙期间，有时也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吉恩·伯利辛斯基认为，和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时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也只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容易因为它的戏剧性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但这些事情不应该掩盖住我们正在进行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实。
I think it's again important for
美国的抗议活动也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许多中国媒体将焦点集中在抗议活动的乱象上，以骚乱这个单一视角来审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背后的意义。对此，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认为，美国人对乱的理解和中国人不一样，他希望中国人也能从美国的抗议中看到言论自由的价值。
一边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是很怕乱的。在国内很多中国人，他们觉得他们面临一个二元化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共产党专政之下享受稳定和逐步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天下大乱。他们觉得是个二元化的选择，美国人觉得这个不是个二元化的选择。我们对乱的定义和概念跟国内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眼见更多的乱，我们不怕。其实在这几天我很可能会带我家里人进华盛顿参加这些示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牵涉到美国的将来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一个义务要做出一个决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都是美国人。我也不恨站在另外一边的那些美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义务。中国人我觉得一边来讲是看到美国的乱，还看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几百年美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苏联没有错过一次机会提醒他们的人民美国有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难题。他们也说美国很虚伪，我们大谈特谈这个公正啊、平等啊、正义啊，可是我们对所有的弱势群体还是缺乏政府所应该有的这个同情和照顾。那个事实，这个不是个完美的社会，可是我希望中国人民也会看到，美国是自由的辩论和探讨美国的这些非常大的历来的毛病。我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的，美国没有犯错误，没有做不公正的事情的，可是最起码所有的美国人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们不同意很多事情，可是他们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样子最起码我们都可以论证我们的观点，我们都可以说服对方。这样子的话，美国是可以更有效地当他自己的心理医生。
第一修正案倡导者吉恩·波利辛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下彼此交流，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历史也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产生果效，还需要不断的奋斗与磨合。他说，我们的历史表明，有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会更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公平，倾向于人人平等。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全球各地举行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活动，50个倡导民主的组织举行线上纪念，不仅追忆六四，更是展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契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数百人参加了本次全球网络会议，与会者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危机、新冠病毒失控以及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共对西方的渗透，使得2020年正在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转折点。曾经担任美国军中牧师的熊燕为大会做祷告。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grace and mercy. 我们纪念那些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付出生命的烈士和英雄。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也为香港、西藏、新疆的未来祷告。
长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现状予以严厉批评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会上发表演说。六四以后西方表现软弱，这显示如果你向专制示弱和叩头，他们只会更加恶劣。你们今晚举办这次会议是何等英雄的举动，我们将把一个全新中国诞生的荣耀归于你们。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记住历史至关重要，我们要让后代们知道天安门事件，让人们知道其重要性。从1989年快进到今年的2020年，中共正在剥夺香港的自由，也试图蚕食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容忍这些。此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为这次会议发表声明，指出31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使用军事力量来对付和平示威者，粉碎了他们对权力和改革的和平请求。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死者和失踪者进行全面公开的统计，并且允许就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的事件进行公开讨论和研究。该声明还称，美国坚定支持所有良心犯，并且呼吁对他们进行无条件释放。美国支持西藏，支持维吾尔人，支持香港，支持中国追求公正的律师以及追求信仰自由的宗教团体。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表的声明说，31年来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小部分人富裕了，很多回国的朋友发现周围的人因为富裕而满足了，不在乎民主自由了，甚至拥护共产党了。
果然如此吗？即便已经拥有了金钱的人们也需要法律的保障，做人的尊严和人身的自由，因为这理想是每个人的切身利害。100年、1000年，人的本性决定着这些理想会被一代一代人继续追求下去，最终一定会实现。
对华援助协会的傅西秋牧师呼吁继续为自由而战，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应该为大陆人、香港人、新疆人、西藏人以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甚至无神论者所拥有。记者、作家、诗人、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用诗歌表达哀思，寄托希望。
中共在世界面前对香港施暴，港人在以命抗争。至此，国际社会开始警醒。
经济学家夏野良博士表示，8964的亲历者正在老去，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建立起六四博物馆作为当务之急。
那么走掉的这些人，他们那些亲身的经历、目击的那些东西怎么样留存给后人呢？
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预算处主任、21世纪行动总裁迈克尔·霍洛维茨充满热情地说，数天前，也就是5月2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美国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封锁互联网，美国将致力于在任何时刻都保护网络自由。这说明解放中国等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的国策，这是大家共同努力了10年的结果。防火墙即将被推倒，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和力度将远超你我的想象。位于洛杉矶的自由雕塑公园，除了接入全球会议之外，还举行了车内观看露天电影的纪念活动。参与者给天安门广场死难者的雕塑献了花圈，并且誓言不会停止推动中国民主化。此前，他们还组织车队在洛杉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前绕行示威。 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地的政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民运人士、反共志愿者参加了本次全球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理清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的界限。抗争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但是未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空间遭到空前的破坏。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却面临更大的恶法？面对港版国安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的勇气？持续一年的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专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请他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好，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厘清这个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之间的界限。那么抗争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不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遭到空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呢却面临更大的一个恶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持续一年的这个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好，今天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就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这个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先生，请他来谈谈这些问题。好，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港人抗争运动呢，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里程。嗯，记得去年呢，这个抗争以反对逃犯条例啊，所谓这个恶法开始，结果现在呢，港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恶法，那就是港版国安法。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的这个杨岳桥先生。您去年预计到这样的结果，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呢，是促请港府和北京这个政府呢，恪守一国两制。可是现在结果呢，却是两制遭到空前的破坏，一国呢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有人断言，说反送中运动失败了。对此您有什么感想？您有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点往前推，就是说往以前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六月初的时候，大家港人非常的坚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逃犯条例希望可以拉倒。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说得准，我们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没有人能说得准，因为没有人能预估未来。可是去年这个时候，港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坚定的意志，我们先做了才说，做了算，不做才后悔，那当然是 不需要的。那所以我觉得去年当港人那么坚定的走上街头，那么坚定的去向港府、向北京、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那个决心，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逃犯条例真的给拉倒了。那当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个政府应该会检讨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搞成天翻地覆？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烂摊子？北京作为他后面这个香港政权的支持者，本来也需要问责，向林郑月娥问责，向港府里头主要涉事的官员问责。可是我们看到，似乎其实一年下来，这些东西是没有出现的。 那当然现在北京用一个更恶劣的法去弥补去年因为尝试推动这条恶法条范条例所引申出来的恶果。那其实这个是逻辑上面说不去说不过去，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反过来指责提出问题的人，希望用一个更大的难题更大的恶法去解决他们，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其实你的问题本来应该是问北京问港府，他们觉得现在推这个港版国安法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可以把过去一年香港人的不安还有对政府对香港警察所作所为可以就忍下来，国安法来了我们就不作声吗？其实不可能的。
嗯，好的。那么北京现在呢看起来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已定，特区政府也是全力配合。连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媒体呢，中共官媒报道说有几百万几百万的港人联署支持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港媒呢，各类港媒我们也看到有刊登工商界演艺界一些知名的这个亲中人士他们的表态。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外界人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港人呢没有出现人们意料之中的面对国安法，没有出现人们预料当中的那种像当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和反送中条例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这是为什么？是时机没到，还是像有人说的港人疲惫了麻木了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勇气？
我觉得做出这些评论的人先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现在香港呢还是在疫情当中，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呢，香港政府推出这个限制聚集的令，限聚令，那代表什么呢？八个人以上的活动是给禁止的。那所以我用六月四号晚上延续了三十年的晚会，烛光晚会也给香港政府拒了。那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在香港现在搞群众运动是有技术上法律上面的困难跟问题，那是代表香港人现在就没有决心去反对，没有勇气去告诉北京我们不要国安法吗？当然不是。那所以我还是用六四晚上六月四号晚上的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政府在打压，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上万的香港人在六月四号晚上走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跟别的地区燃起我们手上的烛光，那代表什么呢？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那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技术跟法律上面的问题，可是我相信当这些情况有所缓和，当这个疫情有所缓和的时候，香港人还会走上街头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年过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反送中运动呢，有些东西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反送中运动有没有需不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港人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您刚才提到了港府被迫收回了这个逃犯条例，当时我们看到就有人包括美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这边就提出呢，希望港人见好就收，巩固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扩大立法院这个扩大立法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杨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现在
任何的群众运动都有可以进步跟反思的地方跟空间，这个是必然的。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我们在香港话叫没有大台。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领袖的。我们是用这个像水一样就有很有灵活性的，也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个概念去形容过去一年不同的香港人透过自己的岗位在不同的战线去抗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8日星期一。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举行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美国州长市长敦促抗议者接受新冠测试，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从华盛顿撤走国民警卫队，澳大利亚政府寻求磋商，北京方面则无视相关要求，日本计划更名东海岛屿，可能引发中日台主权争议，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星期天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罗马、柏林、伦敦和巴黎的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明尼阿波利斯一名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中被杀，虽然这引发了一些抗议活动，但欧洲国家也以自己的种族暴力事件为例。数千人戴着口罩周日前往罗马的人民广场，这是该市首次举行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型示威活动。伦敦也有上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其中一些人在美国大使馆外，不过组织者指出他们希望英国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抗议者高呼英国并不是无辜的等口号。布里斯托尔的抗议者推翻了爱德华·科尔斯顿的塑像并抛入港湾中。爱德华·科尔斯顿是17世纪的一位政治人物，他监督了一些西非奴隶贸易。韩国流行音乐团体 BTS 周日表示，该团体已向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捐款了$100万。此前该乐团上周发布了一条推特支持抗议活动。 BTS 的粉丝使用了 Match Million 的标签，誓言要捐同样的钱款。据美联社报道，德国官员周日宣布，在周末举行的反种族示威抗议中，近100人被捕，约1.5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在一周多的街头游行和示威者密切接触后，美国各地的地方官员都在敦促反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者接受新冠测试。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做个测试，去做个测试吧。他还说，纽约州正在开设15个新的测试点，并告诉人们不要冒险。亚特兰大、旧金山和西雅图的州和市级官员也发出了类似的测试呼吁。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周一开始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预计将有多达40万人重返工作岗位，许多人将在近3个月内第一次挤地铁。建筑工人和那些在工厂、批发店和一些零售商店工作的人将重返工作岗位，商店只提供路边递送服务，但该市数千家餐馆至少在本月内仍将关闭。虽然纽约市官员似乎有足够的信心开始重新开放，但佛罗里达州卫生部周日宣布了1180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称这是连续第5天新病例数量超过1000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下令，上周被部署到华盛顿以平息一名因警方拘押的黑人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活动的50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开始撤军。特朗普总统称首都处于安全控制之下。然而，就在他撤出国民警卫队之际，美国前军方主要领导人仍对特朗普一周前所报道的威胁表示反对，即动用多达10000名现役军人增援华盛顿当地警察，以应对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示威者。上周六，数万美国人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和平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滥用权力，但是很少有示威者与当局发生冲突的报道。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1600名成员被派往华盛顿，但没有参与平息抗议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上周表达了与特朗普不同的观点，称现役部队只应作为平息美国暴动的最后手段。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向全国表示，他也支持这一观点。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周一表示，数周以来寻求和中国对口官员进行磋商，但是北京方面却一直无视这项要求。此前澳大利亚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引发中澳关系持续恶化。澳大利亚政府强调独立调查并非针对北京政府，中国则指责澳洲在玩小把戏。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敬业更是警告，澳大利亚产品将被中国消费者抵制。随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高额关税，又禁止澳大利亚四大肉品加工厂的牛肉进口。中国目前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该国出口总值超过30%。中国上周六还建议民众避免到澳大利亚旅游，宣称由于疫情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及暴力行为明显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则驳斥中方的这种说法。根据澳洲人报的民意调查显示，79%的澳洲人支持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调查。中国与澳大利亚近年来的整体关系紧绷，澳大利亚指控中国政府干预内政，同时对在太平洋地区的中国逐渐增加的影响力表示担忧。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指出，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一上午10时相继侵入尖阁诸岛的日本海域，日方已经就此提出警告。另一方面，中国央视则报道，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此前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计划本周二提案将尖阁诸岛的行政区住址由登野城改为登野城尖阁。日本此举可能再度引发这组东海无人岛屿的争议，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台湾称其为钓鱼台，日本的名称是尖阁诸岛。岛屿附近水域据信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周围还有丰富的渔场。台湾外交部在发表声明中重申，钓鱼台列屿是台湾固有领土，台湾也拥有其主权，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将其改名而有任何改变。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被白人警察拘捕时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活动人士表示，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不应因此掩盖抗议的意义和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价值。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报道。
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察5月25日在街头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时，将其面朝下按在地上，并将膝盖压在其颈部长达8分多钟。期间，这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男子多次呼求“我不能呼吸了”，但并未获得理睬。他随后在送医后被宣告死亡。这一过程被路人拍了下来，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公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席卷全美50个州，超过430个城市，并在持续了一周多后仍未平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吉恩·波利辛斯基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和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 DNA 里的。
They very much echo what is a very common American trend, which is when we have a serious problem in this nation. What was his name?
John Ford!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请愿的权利，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干涉抗议活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 将膝盖压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肖文，此前面临的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指控已经提升到了二级谋杀指控，另外三位涉事警察也均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和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与抗议者对峙期间，有时也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吉恩·伯利辛斯基认为，和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时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也只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容易因为它的戏剧性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但这些事情不应该掩盖住我们正在进行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实。
I think it's again important for
美国的抗议活动也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许多中国媒体将焦点集中在抗议活动的乱象上，以骚乱这个单一视角来审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背后的意义。对此，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认为，美国人对乱的理解和中国人不一样，他希望中国人也能从美国的抗议中看到言论自由的价值。
一边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是很怕乱的，在国内很多中国人他们觉得他们面临一个二元化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共产党专政之下享受稳定和逐步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天下大乱，他们觉得是个二元化的选择。美国人觉得这个不是个二元化的选择，我们对乱的定义和概念跟国内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眼见更多的乱，我们不怕。其实在这几天我很可能会带我家里人进华盛顿参加这些示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牵涉到美国的将来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一个义务要做出一个决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都是美国人，我也不恨站在另外一边的那些美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义务。中国人我觉得一边来讲是看到美国的乱，还看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几百年美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苏联没有错过一次机会提醒他们的人民美国有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难题他们也说美国很虚伪，我们大谈特谈这个公正啊、平等啊、正义啊可是我们对所有的弱势群体还是缺乏政府所应该有的这个同情和照顾，那个是事实，这个不是个完美的社会。可是我希望中国人民也会看到美国是自由的辩论和探讨美国的这些非常大的历来的毛病。我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的，美国没有犯错误，没有做不公正的事情的。可是最起码所有的美国人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们都同时不，他们不同意很多事情，可是他们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样子最起码我们都可以论证我们的观点，我们都可以说服对方。这样子的话，美国可以更有效地当他自己的心理医生。
第一修正案倡导者吉恩·波利辛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下彼此交流，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历史也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产生果效，还需要不断的奋斗与磨合。他说，我们的历史表明，有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会更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公平，倾向于人人平等。美国之音评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全球各地举行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活动，50个倡导民主的组织举行线上纪念，不仅追忆六四，更是展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契机。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数百人参加了本次全球网络会议，与会者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危机、新冠病毒失控以及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共对西方的渗透，使得2020年正在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转折点。曾经担任美国军中牧师的熊燕为大会做祷告。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grace and mercy. 我们纪念那些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付出生命的烈士和英雄。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也为香港、西藏、新疆的未来祷告。
长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现状予以严厉批评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会上发表演说。六四以后西方表现软弱，这显示如果你向专制示弱和叩头，他们只会更加恶劣。你们今晚举办这次会议是何等英雄的举动，我们将把一个全新中国诞生的荣耀归于你们。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记住历史至关重要，我们要让后代们知道天安门事件，让人们知道其重要性。从1989年快进到今年的2020年，中共正在剥夺香港的自由，也试图蚕食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容忍这些。此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为这次会议发表声明，指出31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使用军事力量来对付和平示威者，粉碎了他们对权力和改革的和平请求。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死者和失踪者进行全面公开的统计，并且允许就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的事件进行公开讨论和研究。该声明还称，美国坚定支持所有良心犯，并且呼吁对他们进行无条件释放。美国支持西藏，支持维吾尔人，支持香港，支持中国追求公正的律师以及追求信仰自由的宗教团体。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表的声明说，31年来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小部分人富裕了，很多回国的朋友发现周围的人因为富裕而满足了，不在乎民主自由了，甚至拥护共产党了。
果然如此吗？即便已经拥有了金钱的人们也需要法律的保障，做人的尊严和人身的自由，因为这理想是每个人的切身利害。100年、1000年，人的本性决定了这些理想会被一代一代人继续追求下去，最终一定会实现。
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呼吁继续为自由而战，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应该为大陆人、香港人、新疆人、西藏人以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甚至无神论者所拥有。记者、作家、诗人、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用诗歌表达哀思，寄托希望。
中共在世界面前对香港施暴，港人在以命抗争。至此，国际社会开始警醒。
经济学家夏野良博士表示，8964的亲历者正在老去，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建立起六四博物馆作为当务之急。
那么走掉的这些人，他们那些亲身的经历、目击的那些东西，怎么样留存给后人呢？
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预算处主任、21世纪行动总裁迈克尔·霍洛维茨充满热情地说，数天前，也就是5月2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美国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封锁互联网，美国将致力于在任何时刻都保护网络自由。这说明解放中国等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的国策，这是大家共同努力了10年的结果。防火墙即将被推倒，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和力度将远超你我的想象。位于洛杉矶的自由雕塑公园，除了接入全球会议之外，还举行了车内观看露天电影的纪念活动。参与者给天安门广场死难者的雕塑献了花圈，并且誓言不会停止推动中国民主化。此前，他们还组织车队在洛杉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前绕行示威。 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地的政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民运人士、反共志愿者参加了本次全球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理清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的界限。抗争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但是未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空间遭到空前的破坏。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却面临更大的恶法？面对港版国安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的勇气？持续一年的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专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魁杨月桥，请他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好，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厘清这个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之间的界限。那么抗争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不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遭到空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呢却面临更大的一个恶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持续一年的这个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好，今天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就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这个公民党党魁杨月桥先生，请他来谈谈这些问题。好，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港人抗争运动呢，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里程。记得去年呢，这个抗争以反对逃犯条例啊，所谓这个恶法开始，结果现在呢，港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恶法，那就是港版国安法。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的这个杨月桥先生，您去年预计到这样的结果，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呢，是促请港府和北京这个政府呢，恪守一国两制。可是现在结果呢，却是两制遭到空前的破坏，一国呢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有人断言，说反送中运动失败了。对此您有什么感想？您有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点往前推，就是说往以前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六月初的时候，大家港人非常的坚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逃犯条例希望可以拉倒。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说得准，我们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没有人能说得准，因为没有人能预估未来。可是去年这个时候，港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坚定的意志，我们先做了才说，做了算，不做才后悔，那当然是不需要的。那所以我觉得去年当港人那么坚定的走上街头，那么坚定的去向港府、向北京、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那个决心，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逃犯条例真的给拉倒了。那当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个政府应该会检讨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搞成天翻地覆，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烂摊子。北京作为他后面这个香港政权的支持者，本来也需要问责，向林郑月娥问责，向港府里头主要涉事的官员问责。可是我们看到事父其实一年下来这些东西是没有出现的， 那当然现在北京用一个更恶劣的法去弥补去年因为尝试推动这条恶法条范条例所引申出来的恶果，那其实这个是逻辑上面说不去说不过去，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反过来指责提出问题的人，希望用一个更大的难题更大的恶法去解决他们，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其实你的问题本来应该是问北京问港府，他们觉得现在推这个港版国安法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可以把过去一年香港人的不安还有对政府对香港警察所作所为可以就忍下来，国安法来了我们就不作声吗？其实不可能的。
嗯，好的。那么北京现在呢看起来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已定，特区政府也是全力配合。连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媒体呢，中共官媒报道说有几百万几百万的港人联署支持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港媒呢，各类港媒我们也看到有刊登工商界演艺界一些知名的这个亲中人士他们的表态。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外界人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港人呢没有出现人们意料之中的面对国安法，没有出现人们预料当中的那种像当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和反送中条例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这是为什么？是时机没到，还是像有人说的港人疲惫了麻木了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勇气？
我觉得做出这些评论的人先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现在香港呢还是在疫情当中，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呢，香港政府推出这个限制聚集的令，限聚令，那代表什么呢？八个人以上的活动是给禁止的。那所以我用6月4号晚上延续了30年的晚会，烛光晚会也给香港政府拒了。那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在香港现在搞群众运动是有技术上法律上面的困难跟问题，那是代表香港人现在就没有决心去反对，没有勇气去告诉北京我们不要国安法吗？当然不是。那所以我还是用6月4号晚上的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政府在打压，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上万的香港人在6月4号晚上走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跟别的地区燃起我们手上的烛光，那代表什么呢？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那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技术跟法律上面的问题，可是我相信当这些情况有所缓和，当这个疫情有所缓和的时候，香港人还会走上街头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年过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反送中运动呢，有些东西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反送中运动有没有需不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港人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您刚才提到了港府被迫收回了这个逃犯条例，当时我们看到就有人包括美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这边就提出呢，希望港人见好就收，巩固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扩大立法院这个扩大立法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杨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现在
任何的群众运动都有可以进步跟反思的地方跟空间，这个是必然的。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我们在香港话叫没有大台。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领袖的。我们是用这个像水一样就有很有灵活性的，也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个概念去形容过去一年不同的香港人透过自己的岗位在不同的战线去抗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